讀一讀我們今天要讀的經文，就在熒光幕，我特別將一些 highlight 了的地方，一陣會稍作解釋。好，我們一起讀。雅各啊，你為何說？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他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力量，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看一隻鷹先啦，我好中意只鷹，因為佢影得特別靚，不過唔知真定假噶。睇翻我哋今日一開始要睇嘅第一段嘅經文，喺疫情之下咧，弟兄姊妹都困咗好耐，亦都減少咗你嘅自由活動空間，同你嘅親友差唔多係零接觸。大家話上門探你唔好啊，千祈唔好嚟啊！點解啊？因為彼此都唔想感染對方啊，所以呢一啲嘅生活咧，維持咗年幾咧，我諗我哋咁大個人都冇想過會有一啲咁樣嘅日子嘅啊。正如我哋啲上一代父母都冇諗過日本仔要打中國啊一樣，真係好難想像。但係日子就係咁樣過，但係我哋點樣能夠從其中？即是慢慢回復，開始漸進式回復回正常的生活的時候，我們能夠在這段階段去反思我們和上帝的關係嗎？特別今天選擇的幾段經文都跟能力有關的，所以呢先跟弟兄姊妹有一個重新的來到去看回究竟我們所認識的神是一位怎樣的神呢？以賽亞書第40章是很出名的一段的經文，亦都可以說是以賽亞書分為兩個大段裏面第一大段的一個結語。他說雅各啊，你為何說？大家如果知道我的名字叫雅各呢，就是、差不多讀下去的時候就好像對我這樣說的你為何說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诗人或者这个这么说，这个是诗的方式写出来。以赛亚将它写成诗呢，很有想象的空间。它首先第一样给我们看到呢，我们要跳下去。这个能力呢不是你和我的，这个能力呢是加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些信徒或者祈祷的时候，多数祈祷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讲的，啊上帝啊，或者主啊，求你加能赐力给那个人啊。你知道这四个字在哪里来吗？就是这段经文来的。实实在在，当你读的时候，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代表着什么呢？加添的能力代表着我们是没有的，不是属于我们的一种能力，而是外加出来的，从神而来的一种能力。所以当我们去看回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提到他说年轻人或者是那些强壮的 young man， 即是应该是很有能力的，全然跌倒，即是不用说。其实我都挺喜欢看奥运会，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看举重，因为举重都讲力的嘛。我看看啲男啊女啊，当然都看过一些举重的故事，是很深悒的，因为举不到，甚至现场就即是关低了。 但又好難，好難，即係好難去要求喎，因為佢舉嗰啲嘢咧係比自己嘅身體仲要重好多。但係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我哋嘅神所創造嘅唔係人最大力噶？人真係好微小嘅啫。你嘅力有幾大嘛？啊，好少啊！啊，嗰只蟻嘅力比你大好多啊！點解啊？因為佢可以舉起自己嘅重量幾十倍嘅一種食物。啊、通常啦、啊、食物咁啊搬走嘅、哦，所以你想睇下你啲蟻有幾大力，就你擺啲蛋糕咧，好快就有蟻嚟咧幫佢抬走噶啦。人真係好渺小，好冇能力，所以會有疲乏，會有軟弱嘅時候。但係點樣能夠去得到上帝嘅能力呢？所以詩人以賽亞在这里写的时候，他特别写到这位神是怎样的呢？有几样东西要仔细地去看一看。第一，他说这位神是永在的神耶和华。什么是永在呢？就是讲个，用个英文来看，就是讲个时间性的。就是说他几时都在现在，但是说从古到今，可以这么说，紧古到永恒他都在这里的。什么叫做创造地极的主呢？即是说他是那位创造主，但他特别提到地极、哦、地极是一个空间和一个板块，可以这么说，你会看到整个的大地都是他创造。我们讲了时间，讲了空间，他又提到这位神是不困乏不打盹的。詩篇仲話佢唔眨眼嘅，即係唔睡覺嘅。弟兄姊妹，哇！呢位神幾咁大能啊？啊，有冇一啲機械人唔使充電咧就可以永遠長存啊？冇嘅喎，係嘛？呢位神佢係不打盹不困倦，形容緊佢嘅好似有體力嘅時候咧，永遠都用唔盡嘅一種體力。即係當然係二人法啦。但是你会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诗人要介绍的这位永在的或者创造地极的主是一个怎样的神，他的能力足够可以帮助我们。他跟着又说，这位神是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即不是看外表有力，看个脑有没有转动、啊、那个脑生不生性，用不用得着，其实都影响着究竟我们信他可不可靠。第一铺牛力的呢，你有时信他，他会不会撞埋墙的？他会不会走错方向的？他懂不懂得去判断的？但我们的神是智慧无法测度。什么叫无法测度？无法测度就是他形容不可以想象的，不可以用我们的思考就会想得通上帝是怎样的。大家想、现在这些这宇宙、就是说宇宙太大了，就说我们的八大行星，因为2006年之后呢，这个冥王星就被除牌了、就不叫做我们的银河系里面的、那粒星啊、所以现在叫八大的，不过我打出来给大家知道、以前叫九大的。无论他八大九大都好，你想想我们画条线才画到他的轨迹，但你去到太空你不见到有条线在这里、你不见到有个航道在这里，但他却是按着上帝的轨迹来走，走歪一点都不行，你和我都不在这里。我们几咁渺小，几咁软弱，但上帝的智慧是无法测度。如果我们去想象，就很可能好像这一幅图里面所讲的四不像，因为我们摸到的上帝、好像一只脚那样、圆圆的、好像一个圆圆的长长的，好像一个鼻那样，因为我们都是瑕疵。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理解上帝的时候， 对不住，人实在无法理解。如果不是上帝自我的启示，人是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灵，敬拜祂的要用心灵与诚实去敬拜祂。上帝是光，所以凡跟随祂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上帝是爱，住在爱里面的才知道上帝的真实。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困惑，哇，你讲到神这么伟大这么厉害，究竟怎样支取这种能力啊？那你一定会问，就是这个经文在这里的解释是什么？这里的解释就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困乏。好似头先嗰只鹰咁啊，咁当然佢呢个系讲等候耶和华。咁咩叫等候耶和华呢？读中文就好似你喺度等啦，约咗人，嗰个人未到，你就等啦。但其实都有啲近嘅，不过英文就用 hope， 我哋嘅盼望。我们盼望的对象就是这位神，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神是乐意将祂的力量赐给那些软弱的，以及赐给那些疲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等候专注这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又不会失约的，祂讲过，祂应许过，祂一定会这样做。当我们能够找住神这个的应许，来到祂的面前仰望祂，等候祂，即是你的眼目不是打开个天花板的或者对着个窗望出去，哦，今天都是望天打卦了，神啊，做些什么呢？不是这样，不是等个天跌个麦当劳面包下来给你，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你知道祂有心意对你说话，知道祂要怎样带领你走人生的路。当时以色列国在以赛亚书的年代，北国已经亡，南国危危乎，怎样面对这些光景呢？弟兄姊妹，等候神。危难是在我们的今日随时有机会发生，我们没办法可以阻挡，没办法可以避过，即是说大水好，疫情好，火好，这些的天然灾害或者是一些的人为灾害都带来很多的灾难，我们似乎都避不了的。但我们如果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祂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出人意外的能力，让我们走前面的路，而且是有信心走前面的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去看，你就会知道神使以色列虽然亡了国几多年了，超过1000年，大大话话都被屠化了，是不是？同化、屠化，或者是融入了另外一个群体，已经不再存在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它仍然可以屹立到今天呢？而且在这个1948年的时候还可以建立它们的国家，正正是讲到神预言这个国家去到中国的，所以你看到它仍然可以屹立在今天的中东的地方，四面的大国蠢蠢欲动，但都没有办法对它有什么的阻碍。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我们所相信的神，以赛亚所写的这位神，祂是永在的，祂是创造地极的，祂是不疲乏的，祂的智慧无法测度的。还有一样这里没有说的，就是他称为万军之耶和华， 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字经常在以赛亚里面出现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想象是不是只有1万个的军队而已？不是啊，这些叫做无法形容的表达，就是万军了、啊、千军不够嘛，万军。所以呢，你听到我们中国有些历史是吧，千岁是低一层的，万岁是什么？是那个皇帝。万就已经是 最巴闭的了。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君王，而且他有军队。哇，你看今天世界讲什么？讲军队的，讲武力的、啊、如果不是呢，你不够武装呢，你就会被人侵吞的了、啊、当然不是个国家是这样的，但很肯定以赛亚所写的万军之耶和华出现62次在和合本。你会看到几乎每张圣经呢，他都告诉你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相信的是那位大君王。所以今天那首诗歌正正好配合呢，就是神啊，你是那个王，值得我们颂赞。弟兄姊妹，我很想你能够体会，当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反思，究竟我们今天里面的混乱不安和我们认识的上帝是不是有距离？如果有，是什么地方的距离呢？还是在个脑未去到个心，或者在个心但未走出来未经历到呢？如果是，你等候神会让你的生命去经历祂，我相信一定。神是活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他会带领我们经历。所以有人形容这个等候还有一个含义，叫做连接。就是说你望住 你仰望神的时候，你其实是联系住这位神的。几时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联系住这位神。几时你的电话不够电的时候，你会插电，是不是联系住的？你从他那里会支取力量，面对你的生活所面对的困难。希望弟兄姊妹从以赛亚书40章再一次体会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又怎样能够去得到他的力量，以至如鹰展翅上腾。第二段经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今天比较多解释上的东西。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7-9节，我们一起读一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心里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至灭亡。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运作，生却在你们身上运作。为什么我会选和修本和合本的修订版？在距离和合本面世的日子呢，已经超过100年了。和合本出版的日期是在1919年，现在是2021年，超过100年。所以有些字有些词句是不同了的，所以用现代的说话我们去读，有时读惯了都未必那么流利。不过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呢，了解和修本的好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这个和合本呢就四面受敌。我想我们没什么人四面受敌的，是吧？如果你四面受敌呢，你都即係幾可憐啊！周圍都是你的敵人，哇！你真係～ 怎么活下去呢？是不是？我想一个半个而已，最多在你后面而已。但这里说不是，处处受困，即是说那些未必是敌人来的，是有些难处出现，不是敌人来的，是有些阻碍在前面，要跨过去，又好像不够力跳高那样，即是处处受困，但却不被困住。即是如果我们有这种这样的信仰，就真的很厉害的。你困住我吗？却不被困住。那为什么却不被困住呢？待会儿我们要看下去了。他说却不被困住，去到刚才讲的环境嘛，处处受困。现在讲内心，他说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困扰，即我都困扰的，你不要说黄牧师不困扰，我都很困扰的。那是不是会绝望呢？不会的，困扰会有，但是不会去到绝望。咁點解唔去到絕望呢？咁又係要交代，下回分解。好啦，遭受迫害卻不被撇棄。有冇人賣甩過你呀？我諗今日阿富汗嘅國家可能就有一種咁樣嘅感受啦，唔再駐軍啦，伏一聲就飛走啦，90日嘅撤退，9日都嚟唔切走啦。撇棄好難受，明明你講過，你答應過，我而家受迫害，俾人撇棄，幾慘！但係卻不被撇棄，好啊！所以形容我哋今時今日去睇嘅時候咧，即使我哋受迫害，為著信仰嘅緣故受迫害，為著一啲人生嘅事情可能受迫害。但卻不被撇棄，擊倒在地，卻不致滅亡。我最初讀這個和修本的時候，我就覺得，咦，為什麼不用死亡呢？保羅在和合本那裡，就是用死亡這個字的，但其實他更深一層說，不是死那麼簡單，死是會有機會的，不過不會滅亡的。我们信主的嘛，我们最多都是回天家的啫，对不对？是吗？是啊，是啊，是啊。你不要说啊，不是啊，不是，那你一定要完了立刻找潘牧师。没有理由本宣家的信仰那么糟糕的，不会的。我最多或者我们最荣耀的时候就回到天家那里。所以卻不被撇棄，擊倒卻不致滅亡。其實擊倒這個意思就是差不多是即被石頭釘死那隻，即保羅的親身經歷就是這樣，他被石頭釘死的了，幾乎跟著在城外被人拖回入城裡面，醒了之後他又回去城裡面繼續做他的傳福音工作，所以保羅真的很厲害。這裡正正是講他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他还更加提到他是天天冒死的。哇，真是一个人为了传福音，为了见证主，可以天天冒死。因为什么呢？保罗就说不是因为我有多大能力，因为他一开始第七节就这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什么是宝贝？乜嘢係瓦器？弟兄姊妹，這個正正係我哋值得諗嘅。寶貝放喺瓦器裏面，因為裏面有一種能力，唔係出於我哋，而係出於上帝。顯明呢個能力，呢個超越嘅能力、莫大嘅能力，係出於上帝，唔係出於人。你同我都冇呢種力量嘅，即係好似保羅所經歷嘅事情咧。是保罗自己的能力不及的。事实上你看保罗呢，可以有很高的知识，对不对？很有辩才，但他不打得的嘛，是吧？而且我看他都不是高大，是不是？今天被人打到半死在城外，没办法，因为他不是 不是一個打百個的嘛。你最多的腦啊，即有些能力啦，或者有些智慧啦，但你身量未必有。或者反過來，我身量夠啊，不過思考方面沒有保羅那麼厲害。但其實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不在於在你裡面有什麼，是在於在你裡面存在的是上帝賜給你的一個寶貝。當然你去解釋這個寶貝的時候，有很多人有即千奇百怪的歷史上面的解釋的、看回一些、注解呢都是即有不同的解說、不過我就著經文本身經文本身看回，他們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在我身上顯明。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常為耶穌被置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命在我們這必死的人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運作，生是在你們身上運作。其實都是講緊顯明，即是話咧，顯明乜嘢咧？其實一路講緊嘅顯明咧，就顯明唔係顯明嗰個人或者係嗰、那個。那個人有幾咁巴閉，因為保羅的形容就是他只不過是一個瓦器，大家屋企一定有瓦器的，揼爛咗嘅都唔知道，可能一個兩個三個，我屋企都有啊，有個瓦器買翻嚟用咗一次，擺咗喺個爐上高煮煲仔飯，煮完之後就裂開啦，我唔好識煮啊，所以唔係好識搞呢啲。瓦器啊，好容易啊，唔小心，噗跌落地又烂啦。我屋企连某某牌子嘅碟咧，都可以不碎嘅，砰一样烂。瓦器系唔值钱嘅，即对比金银宝石，瓦器真系完全唔值钱。瓦器同埋好容易破坏嘅，好容易咧被击碎嘅。或者歷史耐啲啊，時間耐啲咧，佢又會自己瓦解。你有冇諗過瓦器代表乜嘢啊？寶貝代表乜嘢啊？好明顯，瓦器就係指保羅或者保羅所指嘅我哋都係瓦器。但係呢個寶貝喺呢個瓦器裏邊顯出嚟嘅咧？就能夠使這個人的生命裡面呢被擊倒、沒事彈起來、被逼迫嗎、仍然不撇棄困住嗎、不被困實還有心裡困擾嗎、不會絕望，即是說周邊的環境無論身外身內都不影響他內心裡面對神的一種倚靠一種能力。所以这个宝贝可以解作我们下文所讲的耶稣，我们的神。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就会有一种能力可以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保罗说呢，要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呢？看一看。带着耶稣的死指什么呢？经文多番提到为了耶稣被置于死地。弟兄姊妹，有时读到这些经文有些好像抽象了，所以尝试去解释一下。带着耶稣的死是指到舍己，耶稣基督的死是他舍去生命成就救恩。所以这个舍己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非常重要， 正如潘牧师在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讲道系列里面提到的舍己，我们要放低我们自己，我们要对我们的自己说不，对我们的肉体说不，因为这些都是有机会与圣灵相争的。如果我们不能够随从圣灵的引导，而随着肉体的和喜好的去行，我们就不是带着耶稣的死，是带着我们肉体的死。所以带着耶稣的死是指舍去，而且耶稣说作我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没人愿意去背一个十字架，你只会为你的儿女做最好的事，是吧？一个礼拜参加 六日的什么班什么班什么班训练他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甚至将来呢要做一个天才的一个学生你不会将个十字架交给你的儿女，因为你是父母。但耶稣基督不同，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他，意思就是我们要舍去我们自己，我们要跟随的是主的脚踪。所以如果一个人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他就会彰显到耶稣基督的生。圣经的奥妙往往在这里，你不死就不能够生，你不对肉身上说死，你就不能够活出主的生，你不能够致死你的老我，你就会让老我致死我们自己。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一路背负着一个舍己忘我的一种生命。所以保罗其实用这里的讲法，就是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你想一想，你活出基督徒不是活出老我，不是活出你过去的自己，是活出基督徒。人家走来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哇， 我就为你拍手掌啊。他来得问你的时候呢，大概的意思都是这样，正面的意思啊，正面啊，就是哇，你真的好像基督徒啊，是一个荣誉来的。他不是这样跟你说，你是基督徒？哇，那这个说法 又不同啊，你是基督徒，还有你是不是基督徒，即是不同啊。你带着什么啊？闻一闻身上边有咩味？有冇基督嘅香气啊？你带住耶稣嘅死，你就能够活出耶稣嘅生。基督耶稣嘅生命系丰盛嘅生命，系能够让我哋体会得到能力嘅彰显。遇到试探点算呢？弟兄姊妹，常常都有人问。我说遇到试探呢，那个试探来敲门，你开门啦，不开门啦，你不用那么忐忑的，你就叫耶稣去开门啦，肯定没事啊，对不对？是啊，很清楚信仰的分界线，就是你能不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死舍去你自己，好像耶稣基督舍去。当然耶稣基督的死是我只舍己，即是不是我们个个都好像有机会为主殉道的，不会的。我想千万人当中选到你都是荣誉来的，肯定都选不到，即是严格来说我们都不配，我们走不上的，所以上帝都没有选到，大家放心。但舍己呢，就每个人都要了，因为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就要舍己来跟随我。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愿意舍己去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 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的价值。所以耶稣基督的生或者他的生命就可以在这个必死的人身上彰显出来，就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人家看到的是上帝在你生命。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1920几年在奥运会有一位叫做 Eric 啊，他的翻译叫李爱瑞。在奥运会里面呢，他要参与一场的赛跑，他排的时间刚刚是礼拜日，但他为着荣耀上帝，他去崇拜，我不参加这个奥运会。哇，这个英国的爱尔兰奥委会呢就死了，怎么搞呢？跟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 总筹来到统筹一下，可不可以改时间啊？喂，这个礼拜要崇拜的、那不改得的，个个都改，那怎么算呢？是不是？那这个就最后没得跑了，没得跑呢就派了他同队的另一 个队员来到参加这个100米，结果他拿冠军。啊，这个跑得最好的在英国可以拿到100米和400米的最佳纪录的，都是拿金牌的，结果这个金牌让了给他的队友。最后要跑400米就不放在礼拜日了，去出赛的时候，哎呀，隔离同队那个比他跑多零点几秒、零点几的，不是讲一秒两秒的，当时是跑48秒多一点，对方也都是跑48秒，也是多一点，差少少。哇，他进入这个最后赛跑的长度里面，他是逊色少少的。但是当他在健身室准备要在那个更衣室准备要出来的时候，有人将一个字条摆在他身边，他说谁尊重我，我会尊重他。哇，这句说话令到这个李爱瑞弟兄突然间很振奋，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知道他的跑不是因为这个这样的压力、我好像在、第二队出赛那个即是排第二的，他不理了，为上帝而奔跑。所以四百米一开赛的时候他就一直冲，而且他的跑姿很特别，手揈得特别大、如果你上 YouTube 还可以找到他那段 的赛跑的姿势的，手揈得特别大，挺住个胸，个头向上。你有冇见过今日咁样嘅赛跑方式啊？冇啦，如果咁样赛啫，冇办法攞到世界冠军啦，系咪？佢就系一个咁样嘅人，一即系嗰个吹鸡一响就跑啦，哇，就唔理啦，直吹终点，400米世界纪录。Amazing！ 没人会想象一个这样跑姿的人，也不是最快的纪录在那个出赛，却是比他如鹰展翅上腾。尊重我的上帝尊重他。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力量的，是需要将我们的价值放在神那里。最后一段的经文也是我很特别、即是 很感恩、Pastor Chong 选了这段经文来到讲到关于能力的问题。这段经文在我们过去读的时候都会有所困惑，所以我特别呢拿了和合本的修订版和一个更近代翻译的叫做环球圣经译本。新译本是1970年开始翻译，环球圣经译本就在新译本之后再作翻译，所以是近10年里面的翻译来的。 到而家為止淨係有新約嘅啫，仲未有舊約。佢嘅翻譯咧就話：因為神賜我們的聖靈，不會使人膽怯，而會使人有能力、仁愛、謹慎、自制。呢個係環球聖經譯本。對比和合本咧，就係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自制的心。你見到係有啲分別，分別喺邊度咧？分別就係嗰個心嗰個字同埋靈嗰個字嘅分別。當我哋處理呢段經文嘅時候咧，咁我都睇好多唔同嘅譯本對照等等咧，就發覺原來近代咧這個 NIV 嘅 online， 即係話唔係我哋手揸嘅印刷本。他又是这样翻译，他就说即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环球的圣经译本翻译是一样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使我们有能力、仁爱和有自制，并不胆怯。所以 读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明白，是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有这种能力。所以有一些譯本，即是舊一些的中文版本，他會這樣翻譯，他說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靈，乃是剛強、仁愛、自制的靈。那有時讀什麼有膽怯的靈的嗎？如果你讀到這些經文，你會覺得什麼靈都膽怯的，怎樣膽怯呢？即是不太明白。但其實就是聖靈賜給我們有一個不膽怯的心，有一個剛強、仁愛、自制。如果你用英文去看，就是我們有能力 power， 有愛和有自制。這三樣東西那麼啱，又是聖靈所結果子裡面其中兩樣很突出的，仁愛先行，自制最後。聖靈就是會賜給我們有能力，而且有愛，並且可以自制。想想能力，如果能力沒有管制，賜了給你有能力，哇，即是開山劈石又是能力，打人、糟質人都是能力，是不是？你的能力有沒有帶著愛啊？有沒有帶著自制啊？控不控制得到的你的能力，還是爆出來的時候沒辦法收科的？我發脾氣的能力很大，哇，真是巴閉啊！是不是可以誇呢？自制，聖靈賜給你的不單止是能力，還有自制，識踩油門，但都識剎車，否則車毀人亡。愛在中間，就是整個聖靈給我們的一種豐盛，個果子的特質裏面就是有仁愛的。弟兄姊妹，這個世界就是缺乏，這個世界只追求能力，就是覺得是剛強，覺得是 man， 覺得是我有力量，但是沒有追求愛，沒有追求自制。所以我們基督徒不是這樣，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是不胆怯，同时间我们有力量、有爱和有自制。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正正讲着他处在监狱的边缘，即是说提摩太有可能要坐监，但保罗已经坐着了。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以传福音为羞耻，不要以我们所讲的福音为羞耻。我们讲的福音是幸福的福音，所以幸福小组接下来九月，希望你带你的朋友来参加。我们有15队已经组队，我们希望你所带来的新朋友能够经历这个生命，这么丰盛的生命。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这个圣灵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是有能力、有仁爱、有自制、 在你里面，在生命当中，并且在外加的上帝的赐予。我们其实充满能力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知不觉你发觉你的生命走到一点跟以前有不同的反应，你就会发觉咦，是的，有不同了。你觉得这个不同，虽然不是说排山倒海兴波作浪，你会见到怎样不同，但你会发觉有一点不再一样。生命的历程都是这样，是渐进的不再一样。在神的里面支取这种能力，你就能够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面对你明天以至将来所以面对 的一些风浪。我们相信有耶稣基督，有着圣灵，有外加的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经历上帝的同在。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今天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信息。我们知道主你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尚且有一位天使显现加添你力量。主，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当我们几时不够，我们几时的疲乏，我们几时有困倦，重新让我们仰望连接在你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挑战，并且能够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奔走这条天路，我们能够肩并肩的互相扶持，能够在软弱当中体察到上帝你的能力的彰显。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起唱回应。